这个部分在谈众生界如何，众生界。那这里面谈到说，就算恒河沙诸佛啊，一一佛都昼夜说法，心无暂息，那这样子应该是度了很多人了。但他以众生界亦不增不减啊，乃至十方诸佛世界亦复如是啊。为什么度众生？众生界有减，佛界会增啊，是不是？因为众生不见了，当然成佛了啊。所以以后到最后会度到这样，就是说很多佛都没事干，为什么？都度光了吧？就好像说，比如我们现在大家都是佛，那平常干什么？没众生好度，所以现在就是整天大家就在佛界里面这样纳凉，哎呀没事干，因为也不用六度万行都圆满了，那因为六度你要度谁也没得好度啊，都众生都圆满了啊，是不是啊？走到地狱来看，空空也没人，哎，阎罗王也不见了，都成佛去了，所以那个牛鬼蛇神每个都成佛了，一切世间好安详。啊，我们要想到这样，度到最后，哎，就像有人讲说，那大家都出家了以后，那这世间怎么办？是吧？看想得多严重，这个你看忧国忧民，大家都出家了以后，这个社会怎么办？啊，如果大家都出家，还要这个社会干什么？对，因为这个道理，有的人还不知道怎么回答。啊，哎，就好像说。大家都出家了以后，就是没有农夫，没有农夫，那谁种田？那谁吃？所以不能每个人都出家。啊，我就讲，你跟他讲，色界不用吃，所以当然色界没有农夫啊。啊，色界天没有农夫，没这里面没有农夫，早上起来要到田里耕种，因为色界的人要吃饭，色界人不吃饭的，是不是？吃饭是因为你的烦恼药啊，所以本来就不一定要吃饭了、啊。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本身也不清楚佛法，他这样讲也有道理呢。如果大家都出家了怎么办？大家出家的都不用这种烦恼世间啊，是谁说一定要这个世间？所以你如果自己本身也站在肯定这个世间，你自己就掉入一个错误的思维当下，你就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了。本来就不一定要吃啊，啊，谁说这个世间，这个世间是苦恼世间啊，谁说一定要人人都，啊，那何况怎么样？以众生界、佛界平等平等，所以你解脱的并不是一个完全一种在量上增减的，其实反而是超越这个量的分别心的，这才叫做解脱。所以，我们到最后度什么？以空度空，是不是？其实度到最后应该是这样，并不是另有众生来让我度，那度完了我成佛，那另外有一个我执着的成佛体，你这样的一个颠倒，其实啊，这只是就一般众生还在初学的时候起这种想法。所以你看啊，文殊菩萨他告诉舍利弗说，就算佛度尽所有众生，其实无众生可度，同样反过来，因为众生无可度，而不还我终日度众生。这里面就产生一个，其实我们常讲说，啊，知无可众生可度，而不还我终日度众生。终日，你注意看，假如你存着众生见跟我见，你能度多少众生？这就是维摩诘经讲的，这个叫勤见。这种爱度了以后会疲劳的，所以我们很多人啊都是大菩萨，度了老半天以后都变成小菩萨，甚至菩萨都不干了，因为因为你很狂妄，想要去度众生，结果众生一大堆，你来呀、啊、试看看，结果菩萨就沙沙的栽进众生界里面，弄了半天。众生每个人都吃得肥肥的，结果你这个菩萨很瘦的回去，再也不干了。为什么？你不过是一个笨众生，明知为菩萨，其实你哪真菩萨？啊， 很多很多菩萨就这样闯进去闯出来，闯进去闯出来，到最后原来度众生不是那样的步伐的，以众生度众生只是增加更多众生，根本度不完。以前啊，那个金色啊，很多蟑螂，那我们就用说啊，要抓蟑螂又不好杀它们，所以就用那个装的里面放的那个花生粉，那于是乎就抓了很多，但蟑螂也没减少，因为别家的都来。奇怪，天天抓得满满的，可是蟑螂没减少，因为本来在你家的也在。请他其他家的说，我们这里有请客，请过来。结果度的，哎，奇怪，蟑螂都没减少，是吧？我们度众生，好像度了很多，哇，我度了很多，真的很多，不是度掉了，是生了很多，是同样的道理。所以度众生是不是有另外一个了解这个众生义？所以我们现在不是处在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我们尤其是菩萨道，大圣菩萨道出现一个很大问题，什么问题？不了解真菩萨道，不了解众生义，所以我们度了老半天，让人家感觉好像没有比声闻人小圣人亲近了，没有啊，就到最后到底是谁，谁是真正究竟，谁是比较圆满？因为你但有那一份心，但没有那个真实的内涵，所以度了老半天也不容易让众生得到欢喜。哎，小圣人是怎么样，可是去修的人反而欢喜，那为什么？你讲那么多你拿不出东西来，你的空有那种度众生想，可是不知众生意啊，结果在度众生的时候生更多众生啊，大家你看，所以很多人在努力修学行菩萨道的时候，很多都受了创伤回来。为什么？不是靠一份发心能吃饭的 啊要有真智慧。所以我们在度众生的时候一定要了解，自修行佛法一定是自度度人，自利利他同时的。当我们在利益众生的同时，啊，这个不是我们讲的那个经典里面谈啊，我在利益众生的时候啊，我这份舍先度掉我的贪，然后再以利益众生里面我能利益多少，众生得多少，另外一个是众生受用这一边和我舍这一边有两件，众生受用是另外一个的另外一个功德，但我利益众生，众生没受用我就有功德，为什么？我舍了，我这个舍就在对治我的颠倒，是不是？所以其实假如你本身只是在乎从外向去论众生受不受益，这个众生怎么样，其实你自己恐怕已经掉入另外一个烦恼当中，所以未必能真利益。所以在佛法里面，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从以佛法的一个正见的建立，你才知道度众生的善巧啊？那光凭着一份所谓的众生，你尚且不知众生轮回根源，你度众生不是增长众生更多的执着吗？是不是？所以佛法可以开展很多方式的度化众生，但一定会知道原因在哪里。我甚至有时候我们要讲，有时候我们在利益众生的时候会不会增加他的烦恼？会，但这一种增加的烦恼并不妨碍我其实断除他那个更严重的烦恼，这就是我的善巧啊，是不是？我在利益他的时候有没有增加他的几分执着？有，但这份执着却具有取代他某些烦恼的作用。不是我常讲，就小孩子玩刀很可怕，你就拿玩具，其实你本来是希望他能拿笔去写字读书，但一下子你要这样他做不来啊，所以我就先跟他玩，让他玩，玩的时候他就说这个好玩，所以我刀不要，等这个刀不要的时候拿玩具再慢慢取代到他拿笔去写字，就是寓教于乐，不是就是这个原理吗？ 所以我是不是知道他这个是执着？我当然知道啊，但我知道这所谓的执着也会自信，所以我可以等未来因缘成熟，我就取代这个烦恼。那他能够，不过你要知道，他整个经营过程从不执任何一个法，而且一定有一个核心目标，相离实相，舍一切颠倒，一定是这样。眼前做不到，但整个施舍的善巧一定是往这边走。他自己不模糊啊，他不是一触即成，马上把众生渡到彼岸。但每一个作为都是相之实相，不会背离的。哦，所以他不会认为说这个众生一定要这样度，一定如何，真的没有这种想法。所以现在不是很多人，我自己是念佛，但有人啊，现在这个末法众生啊，会得念佛，或者根本不等成就，这个人嘴巴讲念佛，不是真念佛，是不是？哪有这种？因为你这样的想法不相应佛意啊，你根本不知。你可以讲说很多众生，现实众生是这样，但你用这种断然的见，然后去遮挡所有其他佛法的去推广，你心尚未得清净，就染入了一大堆，就谤佛谤法了，是不是？哎，类似这种想法。我们不是讲说有人讲说那《金刚经》不金刚经是说给禅宗修的，我们念佛的不修《金刚经》，这哪门的念佛法门呢？没有这种道理吧？哪有这种道理？我说过《金刚经》的时候，并不是讲说你们其他不要听，尤其是末法，我只是末法到哪个时代的时候，那个达摩祖师会创禅宗啊、哦？我是现在说给后头那边听，你们不用听。我们看到《金刚经》里面就没这句话啊。你看，这就是不了解，这就是说说佛法很多东西就被我们自己的人给污蔑掉，没有这种道理啊。好，我们再看，所以众生界，所以度众生有这种善巧，我们大家知道什么众生度众生的意义啊？那依佛依诸佛说法教化，各度无量恒河沙众生皆入涅槃，依众生界意不增不减，会故众生定向不可得故，是故众生界不增不减。答案在这里，众生定向不可得，哪来增减呢、啊？是不是？所以你看啊，我们经常自己在做很多互相圆满的话，但都是互相错误的话。你要度众生，然后就度尽众生。那众生有生灭，因为有众生，所以众生有生灭有增减啊。因为众生有，所以众生才会生灭。其实众生有根本不会生灭，所以你一定要把众生看错了，然后再起生灭心，以生灭来论众生，就是我在谈众论经常讲的。事实上，因为佛法是从生灭里面看到无众生，但众生刚好相反，从生灭里面看到有众生。你没有我，哪有没有？从小到大，你看都跟在我身上，你看这不就我？为什么是我？小时候就黏在我身上，到现在还在我身上。虽然他有小时候、年轻、老，但你看他都没离开我啊。这一个会生灭的身体就是我，但佛法跟他讲，要是我就不会生灭，有生灭的就不是我。但众生刚好用相反，啊，所以众生果真可度。当然就无定向，无定向怎么会有增减？这才叫一致啊，是不是？所以众生有定向，有定向才名众生，知众生无定向才叫度众生。结果不知众生无定向，知众生有定向，然后度众生，结果也没度多少，是不是一样的道理？是故众生见不增不减，对吧？舍利弗，复与文殊师利言： 若众生界不增不减，何故菩萨为诸众生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，常行说法。哎，那为什么既然众生界不增不减，你吃饱没事干度众生？所以一般来讲，我们听到这句话就会退缩的度众生的心。这里面就开展出两条路，以真法界不度众生，以世俗地要不要度众生？以世俗地度众生，入以真法界才能知道什么叫不度众生，要不度众生也不知道什么叫不度众生。你有没有听到？众生必须要度，佛必须要广度广行，众生广行，菩萨广行，六度度众生，才真正入真法界，知道实无所度，这时候才度尽一切，对不对？所谓度尽一切，是离一切执，叫做度尽一切，知无众生可度，才叫度了众生。所以在度过去对众生见，叫做度，知道吧？不是把那一个人捏成另外一边的叫度众生，是知众生实不可得，才叫度的这个众生见，把这个众生见超越了这众生见，不落众生见，名之为度众生，好吗？是不是？这个点你要弄清楚啊！好，所以他说，既然这样，那我们要度，因为我们一般若听这边，大概就不会起众生见，不会觉起度化众生的心。这里面我刚才讲说，一世俗地里面，像我们现在有没有分别？有没有分别心？有啊，那怎么不分别？方法很多，那找一个方式，利用你现在在分别，所以我必须要顺应你现在分别，渐次的以你的分别怎么样度你的分别。所以刚才讲的话，我之前在其他课也讲，我今天见到一个众生，他是不是众生？老实讲，轮不到你判断。有些众生，有些菩萨是专当来演你的了。你讲一起走，一起不在啦。不过你会发觉哦，他是不是菩萨，是不是众生？不过经过他磨练，你的确是进步了啦。那你就。哪天你就到他们，你坐一下，你跟我讲，你到底是不是世间的菩萨？啊，我现在你找他干嘛呢？不过真的还得利益。你跟我讲，你到底是不是菩萨？对方说是跟不是，你都没答案。我告诉你，他说的确啊，我看他又在流口水。这个流口水的菩萨到底真的是假的？他说不是。你就跟我不要再视线了，他说我就不是啊。那请问你见到任何人到底是无菩萨，你怎么判断？以我们现在没办法判断。好，你看到一个烦恼众生，你应该怎么面对？实际上既无众生，道理已经知道，亦无烦恼，但我见此众生生烦恼，已经很清楚，我有众生相，我有烦恼相，对不对？好，本无一法可得，但见众生亦见烦恼，所以我应该原此众生相，行慈悲，行智慧，好，去除烦恼，度化众生，不是吗？所以这个众生相所现，只最直接可以告诉来，你心中有众生。所以你能不度众生吗？因为你必须要忠实于面对内心所起众生相跟烦恼相，去度它。度完了以后，在度的过程里面去成长自己。所以你说我不度，你不度，你问题没解决。所以其实声闻人有没有度众生？有，只是不积极而已。因为他如果不度这些众生，他也没办法解脱。因为眼前烦恼就是在那里，是不是？他必须要面对，他必须要面对。哦，所以说，但是面对的时候，他去转化了。所以，我菩萨必须啥？他有没有离开现前进去思考？他不能离开现前进。 因为现在所谓的外境也不过是内心现出来相似外境，所以你在度化外在众生的时候，你也心里清楚，其实度外众生无意度内众生，是它就是这个情意义啊。所以如果你以为说一切功就不行度化事，这个其实已经断灭了。好，这里讲他有讲说，那你为什么要度呢？好，文殊师利言：若诸众生悉空相者，亦无菩萨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亦无众生而未说法，非故我说法中无有一法当可得故。这才叫说法。你要不要说法？要。但我说法当中有没有一法可得？没有。如果有一法可得，我说法，但是众生起众生见，以为说法，即是相继入火坑，一盲引众盲而已，知道吗？我们经常会跟人家讲说啊，这个是邪善恶之事，一盲引众盲，讲完自己也是一盲引了很多众盲。为什么？那孤丘比伯会五十步笑百步，差这样而已。我们以为我们把大家众生渡到解脱，渡到菩提道，没有，其实你只是渡在人天道。对，也就是说你相继入火坑，你只是你那个火坑有稍微布置过了，你知道吗？也就是说你的墙涂了很多粪，只是你发觉说亲眼难亲，就用另外隔间把它隔在外头。所以你这个相继入火坑啊，稍微有个装个冷气，外面稍微装严一点，要人天道了。那不过也是火坑就是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自己没有处理一，没有处理分啊，没有处理解脱分啊，是不是？所以有没有说法？法在一切处，当体即空。这个后头我们会谈。要不要舍文字？舍利佛在维摩诘经的时候是舍文字，可是那个天女啊，已经证无生人的天女讲说，文字本身是解脱，不需要你舍。所以若没有文字，没有三圣。为什么？必须从文字建立三圣，令众生得入法。若执着文字，这也麻烦。不用文字不行。所以说法者，知道法当体空，能说所说当体空，应众生分别而说一切法。那说的一切法，佛说我没说。你又说我有说法，那说我有所指，那就半佛。金刚经不是这么说吗？你说我有所说，变成有我执着我，还有一个能说的我和所说的法。我尚且有能说的我所，那佛哪叫我？那不是谤佛吗？所以这句话不是很符合《金刚经》所说的吗？对，我说法中无一法可得。转过另外一面，我没有说法啊，是。所以，若众生悉空相者，亦如菩萨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所以菩萨怎么求菩提的？初学菩萨能求所求，久学菩萨知道无所求方为求。所以金刚经亦同样讲，因为若我有所得，难登佛，不为我受记，是不是？我当以无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我无这些相，我才能得无上菩提。所以菩萨若求他认为是菩萨，然后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那是因菩萨刚发心不了解，真菩萨知菩萨无可得，菩提亦不可得，这才叫做求菩提，是不是？所以《金刚仙论》啊，有说啊，好。若如来起心金刚仙论，仙就是仙人的仙啊，金刚仙论。若如来起心为 意于真如法界由五蕴所成虚假众生可度者。好，大家注意他的意思当然比较长一点了。就如果如来起个念头说有众生有五蕴所成的虚假众生，他不同意真如法界，离开真如法界有另外五蕴众生过来度，好，则犹有我相，好，则犹有我相等惑不净也。如来如果知道离开真法界另有五蕴众生可度，而起心要度他的话，如来尚有我相等疑惑还没尽，是不是？所以这叫前后一致啊！啊，这个道理我希望大家稍微留意一下。在我们修学过程，有一个见啊，一个核心原则的建立出来，你不可能照见很多，因为我们在因地修学。但如果你越守越守，你就会慢慢走向一条路。我刚才讲就是从彻头彻尾一个观念，那因为你现在还不熟，所以你没办法彻头彻尾，所以有时候你在观的时候会观什么，就像大圣起信先观静，依静起心，舍静再舍能观，他会有这种见智相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同一个原则，他说既然空啊，境界空，诶，不对啊，既然空，那观的人是谁啊？啊，原来观也空，就是一直一条路一直测到里面去，测到每个细胞处，测到每一个时刻每个微尘，你就会有这种通透的念力一直观进去，这是你要练习的。那原则一样，原则都是缘起性空意，但对这个缘起性空的正见的活用跟照见你不彻底，所以你经常是藕断丝连的，啊，顾此失彼的，啊，这个空啊，那站在我就常举例的说，你为什么能舍把脚盘好，手抓好？你看我都放下了，最奇怪的就是说。那你那两只手，你左手抓什么？这样啊，左手不能抓，因为你右手放了嘛。就这样啊，好，那我然后就说，那我左手放。他在讲，他目标是看到左手放的时候，偷偷右手自然习惯就抓一个。那你看我也修了，你看我有依教奉行，我左手放，那你右手，哎，我真的呢还抓的呢，他就会看到。你的习性一定会找个东西做，一定会站在某一个肯定边，以作为另外一个否定边的立脚处。好，那慢慢修修到最后，化解修说，哎，真的，你就因为已经跟你讲过，左手抓，右手也不能抓，两者不能抓。好，试着两手放掉了，啊，进步很多。可是上次是什么？你的脚呢？啊，对哦，怎么盘着？到最后两脚抓着，然后就努力修双手，因为一直在关，关到双手都没抓，后来两脚也没抓，他这样就放心了，境界很高了。然后后面有一条铁链，你一定会看到这一点。我告诉你，要不是观念很清楚，你一定会有一个习惯，你不要以为你放下，你一定会找到一个伸手伸脚黏的地方，以那个肯定以作为否定的，你才不会恐怖。不然你要是前丢，在见不存手的人会生很大恐怖心，他一定到最后话就说，他怎么修波折马上就能入，因为他都没改变，知道他在演戏而已。他演戏，他为什么修波折舍得非常大方？我在讲说，你看我什么都抛开了，你才没有了。我有，我都抛开了，你不看我真的抛开，我那个身家财产全抛开了，你至少要肯定这一点啊。你听懂我了吗？我什么都不要，但这一点认定要有哦，不然你连这一点都不认定，那我牺牲不是白牺牲的？ 看清楚，那时候人我是非一切的东西奈我何，我本来就不在乎。今天走在这个世间，你利益很多人，可能一个人都不认识，你会不会觉得寂寞，觉得那很大，会不会？要留意啊，真菩萨不在乎这个，这必须要你纯熟的见不断在传播、哦、所以我要讲说一条路会从头到尾一直测，测到你所有观察处，你再怎么测你大概都会看到有挂碍，但这个挂碍已经细到一般人可能看不到，所以我才会一直讲一个久修行的人走到最后大概没什么三四十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所执着的别人也看不到，别人看不到你那个执着那一点，所以他无法再点出你的执着。那所以一条路必须要靠你的见自己去观察了，因为别人只会看到你的功德处，看到你清净庄严处，他不知道你错在哪里，他不是故意虚伪不跟你讲，因为他不知道，只有你自己去看哦，你要靠你自己，真的到最后会走到这条路。所以这条路到最后修行人，他已经别人怎么赞叹他成就你赞叹了，你赞叹他到哎呀，他不管你是讲不敢而不敢当啊，或是如何，反正你只是在成就对方，你也在利益他，让他有机会赞叹一个有德者，让他成就福报，那自己有德没德自己还起不苦起烦恼，你自己看，反正不是人家说的算，是自己看的才算，是这样。好，再过来，所以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怎么个求法啊？无上正等正觉啊，这个觉后头也会谈，这个觉才是真求啊。那这个求当中，求于觉而于觉当中令生分别，哪有觉？是不是？哦，所以大家试着去揣摩度众生求佛法的心情。其实到最后你会发觉心境会越来越单纯，你会发觉你的心境单纯，但你的角度开放了，也就是说你的心境是很单纯，但你懂得去欣赏了，开放你的角度了、哦、你也发觉原来扫地也是具有如此般若位，讲大经讲大作依然同等般若位，不差别，嘿嘿，一样意思，他就会发觉平等平等，这个心情他会善于一切法里面，用同样的心境面对所有的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法，是好忘记。而是佛告文殊师利，若无众生，云何说有众生及众生界啊？这好像这个经典让我感觉奇怪，照理讲是别人问佛，怎么都是佛问回来，没错，因为这一部经是文殊师利所说的，那佛只是借这个机会，他们就是互相成就众生的、啊。我问你答，你问我答，那为什么这个问答当中，文殊师利菩萨跟佛他们都已经超越了，所以他们没问题，所以又问答令众生，以此问答形成一个抉择。我强调，问答就是一个抉择。这个抉择就是一条歧路，走左边走右边，所以用问答让你在一条歧路当中有所选择，有所选择。讲经直接说，有时候你以为懂，但中间的一些容易似是而非的地方会不知道，因为太直接了。但我用设了很多的问，好，用了很多的选择，这些选择也许会增加你的心理负担，但每一次的选择都在训练你的智慧，不是吗？所以我上次不是讲过一个例子，有一个女孩子嫁给一个先生，然后她的先生也不错，因为她婆婆非常好，她这个婆婆照顾她，她孩子照顾得非常无微不至。那这个女孩子刚好相反，因为家境比较不好，比 较独立，很多事情必须要自己来。结果她嫁给这个先生，先生呢对她好，但这个先生只要碰到问题啊，一定打电话找妈，那个妈也都会主动来跟他们解决。所以这个老妈子一直觉得自己都还有存在的价值，为什么这个孩子永远需要她啊？这个孩子也一直觉得妈很伟大，所以任何问题都找妈。结果这个太太就说，那这个丈夫是在干什么的？因为他所有问题都要找妈，所以他们的生活一直维持在这样的一个阴影底下，所有事情由妈决定。可是在这个女孩子来讲，她认为因为她的生活习惯认为不需要啊，我们就可以决定，并不是拒绝她的婆婆，不是拒绝，是你为什么不能独立，你为什么不能独立。其实不是她不想独立，因为妈妈照顾太好，所以她不会独立，她无从选择，因为她没有选择机会，她没有选择的经验。所以为什么很多佛法必须利用尽里面，后头我刚才念的那个利用尽，我们后头会谈到利用尽去增长你的无作智。你的无作智是在哪里？是在一切造作里面成长出来的，是从这边成就出来的。所以你看一个佛法的问答都是一个抉择，这个抉择里面让你的智慧可以生。好，你如果说无众生，那为什么有众生跟众生界？众生就是这个众生，众生界就是众生的因缘啊。我们经常讲界，也这样讲种子，其实也是界限，就是所有纳属在这个范围的这种基础、这种可能性、这种本质，这叫众生界。我就说，那这样说，迎合所有众生界几乎众生及众生界呢？文殊师利言：众生界相如诸佛界。好啊，又问：众生界者是有量也？答曰：众生界量如佛界量。那这个到底有没有？所以他是问的说，那佛界有没有量？那什么叫量？那什么叫众生？所以我们面前讲说，有没有众生界跟佛界？我现在把众生界跟佛界用如诸佛界一等同以后，就如我们这里讲，就是说我们讲时间有没有，当我讲时间是无量的时候，时间就没意义了。为什么无量就没有，无量就没什么意义了？好，假如一个东西是在时间里面是无量的话，时间对这个东西就无益，因为它没有生灭的。是讲一个东西，如果对时一个的东西放在时间里面，它叫无量的话，那就没意义了。时间对它就是等于是没有，因为东西放上面要产生生灭，才有它的一个阶段的意义，相对的意义。跟时间如果没有，它就没有什么特别意义，因为它没有生灭。所以我一旦讲无量的时候，其实等于是跨越它的生命意义。好，当我们要讲众生界众生的时候，反过来我们讲说它等于佛，那我们把它等于好像看似把众生界的位阶拉到佛，那其实在某个意义上也是肯定众生界就是佛界。那同样另外一边也告诉你，佛界其实就是众生界，并不是离开众生灵外另有心得，不让你执着佛界，不让你活顿众生界。其实当我把人为一个是一个高一个低，一个轮回一个解脱，一个生死一个涅槃，一个菩提一个烦恼，把它等同的时候，就知道无生死无涅槃，也就是说无众生无佛。一等下来的时候，差别意不见了。差别意就不见的时候，因为我们一般来认为众生界是轮回的嘛，那佛是解脱的嘛。但当轮回跟解脱一拉等同的时候，就知道轮回不叫轮回，解脱不叫解脱，不是这个意义吗？就跑出这个意义了。 那如果众生界跟佛界一样，那请问众生界有没有量，有没有范围？他说众生界如佛界量，啊，量也不可能，量也不可能，因为解脱界里面没，应该是超越这个量的。是，所以他用这个等同，一等同等于是把这个两个量、两个性给他拉掉了。众生界量有处所果，大约众生界量不可思议。我们注意啊，我们在谈佛法讲不可思议的时候啊，往往会产生就是说，那不要想，啊，像我们昨天讲。讲有也不对，讲无也不对，所以碰到有无的时候，干脆非有非无。那请问非有非无是什么？嘘，不要说。为什么不能说？我们在哪？但我们现在不会承认自己不在哪，哈，就不会讲说自己不知道。也就是说，因为你无处，你内心犹豫不能定，你不是定决定的，所以你又用一种回避的，就是说不可思议，不能思议。其实佛法为什么不可思议？因为思议的东西必须安立定心，所以他不是用那个进入妄想去思议能得的，所以他不可思议。所以佛是意不可思议法，能广分别一切法出来。他有没有在思议？脑筋有在动，但他不会用思议去说那个不思议法，所以不思议法叫本身这个法不是由思议而得的，所以叫不可思议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法不是透过思议去得它，反而是离诸意想分别才得的。你怎么可以用意想分别去得这个法？是这个意思。但我们现在讲不可思议，就是不在哪。其实我们大部分讲不可思议的意思，就是我不知道。我其实不可思议，应该是我不能思议。我想下去只会头昏脑胀，我也想不出答案来。我们变成现在不可思议，竟然跑出这个答案出来。这种其实意涵的是你无能决定啊，但其实不可思议是离意想分别，是离意想分别才这个啊。好，众生界不可思议，因为众仙体性不是由你的思议心强安立之性而可得的，不是这样。好，有问，众生界相为有住佛，答曰：众生无住，犹如空住。众生界相有没有一个定向安定？住的意思就是稳定不动，对不对？住嘛，我们不叫生住意灭，生没有生出来，意的时候是开始变化，到最后灭。那住呢？停留。那停留就是一个存在的一个很大的象征，就是住。存在，所以一个法，然后我们这样来谈，这个都是会破很多观念的。我们讲一刹那，什么叫一刹那？当然，我们用一刹那是在描述时间很短的一刹那。请问，什么叫一刹那？有的人还笨到这么一刹那，一弹指等于把它分析到总共几刹那，那也有那么笨的人。因为那个一刹那是只是一个形容词，形容词极短。如果一刹那可得，那这个就留住了。就算很短，只要那一刹那可得，法就有住。法一旦有住，法就有。我管你多短多小，只要有住就是有。佛啊，无住。那我们讲生住一面，是要帮助众生描述他那个无常意。讲一刹那只讲极短，不是时有一刹那可得。结果现代人竟然连一弹指几刹那他也在算。啊，有阿弥陀佛，你能算到一刹那，那一弹指的时间都被你规划出来。一可得就有二，任你执着只有一点点，只要一执着一点，所有的执着都会被证明哦。所以在佛法里面经常出现，就是我都同意你的看法，我99%我都牺牲接受你，你只要同意我一件就好。你这个人心很软，好吧，已经把你打了99件事情， 总是不能啊，做事不要做绝了。好，那我就承认你这一点。那一承认，前面火定的99千全部活回来。嗯，你信不信？所以有的人啊，在佛法里面，我有一个观念，一毫不离。哎，我很早就写一毫不离啊，连一点滴。所以佛法里面没有人情啊，那他是不是说很凶狠？不是，佛法没有凶狠，他只是啊就没有就没有，你为什么要多那一点点？因为那一点点对执着来讲就是很大点。我昨天做了一梦，我在虚空当中，那就在往往，我昨天做一个梦。我坐在101大厦，可是我昨天做一个小梦，我挤在一个小角落，外面都是空旷，只是一个小毛孔，很小小一间。请问，还不说这，就像电视嘛，啊，这个荧幕里面一照是虚空，空空的，啊，荧幕当中一个人躲在小角落，啊，其实还不是整个荧幕。有没有增减啊？有没有大小啊？执着都一样啊，是。所以你即便只有一点，所以很多人在讲说，我都舍了，就留下这一点。在佛法里面没有这个人情，我可以应激你现在需要，但我的认知里面，即便一点错就是错。所以修行这条路，要没有很大气魄的人。在这里啊，扯来扯去啊，扯不清楚啊，啊，论来，我们不要太怎么样。我们在面对众生的时候，应激会做法不同，但内心里面对不对，根本没有妥协余地。应激会有妥协，但法心里面没妥协。一切诸法无自性，其实如果有妥协说，一切都无自性。这一点有一点点没关系啦，不要太在乎啦。不以佛法当人情送，因为诸法实相不是你能改变的，是不是？所以有没有住相？有住相一定要先有法。从于诸法当中，因为生住一灭，所以一旦有一个法有住，或是一个法有生有灭，包括有灭也是。在佛法里面，只要你证明一个法灭，其实你已经证明这个法是有。注意哦，我是证明它灭，没错。你虽然证明它灭，其实你证明它是有的。因为如果没有这个东西不存在，怎么会有灭呢？我不是举一个例子啊，是结婚容易还是离婚容易？但有的人在现实经验里面，当然离婚了、啊，离婚很快，结婚要追一个人很辛苦的。可是我跟他，我就讲说，你没有先结婚，怎来离婚？你要先离，你要离婚的时候，也要先结婚才能离婚。一般人像我们要离婚都难啊，为什么？没结婚啊，怎么离婚？对不对？因为要先结婚才会离婚啊，是。所以你当你要说一个法有灭的时候，要先承认它有生。所以当你认定有一法灭，其实你已经认定此法生了，就那是相对的啦。啊，所以众生的那个思维不够紧密的时候，以为在舍一法，边舍边取，边舍边取，边舍边取，根本没有彻底啊。这也是我常讲的，修了几十年，以为烦恼在后头，一转头，砰！你在一直跟着我干什么？我20年、几十年的苦修，原来是拉着烦恼跑啊！我以为回头说，我在本部精进也用了20几年，回头一看，应该是遥遥相望着烦恼在后面追我，这是我至少的期待。我不敢说我回头看不到烦恼，但我可以看到烦恼很远的在后面硬追着我，但我有种庆幸说，总算有个距离。结果就想着20年一回头，嘣！你就一直在我后面了、啊。是啊，你一直拉着我。这20几年都没有离开过，没有啊。 因为我本来想离开你，可是你一直拉着我，就一回头，原来冤亲债主啊，一直都没离开过，是不是？这个就是修正佛法里面看到世间好多方面的事。